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罗安会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非常欢迎你收听这个节目呢。如果你经常有收听的话呢，你知道分开两部分，上半部呢我会继续跟你传讲希伯来书的内容。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开始播讲希伯来书的内容。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由罗文辉播音。
今天呢，我们已经开始播讲希伯来书的第21讲了。21讲，我们进到希伯来书的第12章12到14节，12章12到14节，我们来读读这段圣经。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歪脚呢，也可以翻译作岔路。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那我们经常受到管教的时候呢，就会垂头丧气。神严厉地管教我们这个时候呢，要我们抬起手来什么赞美主说哈利路亚，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是不是？我们很难从中高兴快乐的。其实呢，我们需要回到神那里，在神的面前敬拜他，跟神完全的交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才行。为什么呢？因为呢，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8节那里马太福音5章8节，耶稣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常跟神保持一种团契交往的生活。我们常常有一种倾向就是呢，我们经常利用一些明明是敬虔的神圣的事情呢把它改变了，变成呢把神圣的东西贬值了。怎么说呢比方有人呢会利用一些神圣的外貌，作为一个纯粹是外表一种外衣，来掩饰里面的实际的东西。那这些人呢，他们认为的所谓神圣其实就是不化妆啊，不要带一些金银珠宝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外在的方式。我们已经说过好多遍，我们是反对一些人认为这样就是神圣。真正的敬虔圣洁呢，是出于内心的，而不是在外表那个行为，也不是在外表那个穿的衣服。也许你可以完全遵照他们的标准去装扮成非常的神圣甚至呢，他们所反对的一些所谓不圣洁的事情你也反对，但是在你的心里面可能你跟所有犯罪的人一样的邪恶，那其实呢，你就没有真正的圣洁，不是真正的敬虔了。真正的圣洁呢，是发自内心的。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否认真实的圣洁的。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必须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叫我们的生命蒙神的喜悦。因为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希伯来书第12章第15节，这里说呢，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那我们真的要非常小心呢、啊，不可滥用神的恩呢、啊。神的恩呢，不是一件用来遮蔽我们的污秽的一件外衣。神的恩赐呢，啊，给我们是为了我们得益处，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完全信靠耶稣基督，而不要呢信赖我们自己的劳力。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恩典啦，就是恩啦。因为呢，我们的工作永远不能带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慈悲不是啊，容许我们做任何我们要做的事，这不是一个挡箭牌，好像一个什么尚方宝剑，不是的。神的慈悲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赠品，一个礼物，我们凭自己呢是不能得到的。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这里说呢，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毒根呢，那个破坏性是很大的，我们要小心预防。怀恨的态度啊，在你的生命里能够造成很大的损伤。这个东西呢，能够在你的身体里面产生破坏的化学成分，伤害你的身体。怀恨呢，也对周围的人造成很大的坏的影响。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六节就是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旧约圣经记载说，有一天以扫从地里回来，他饿得不得了，他的弟弟雅各正在熬红豆汤，以扫呢就向雅各，就是他的弟弟，讨红豆汤喝。雅各就说，哎，他可以拿红豆汤换以扫的长子名分。以扫呢并不在乎他的长子的名分，他只顾着自己的肚子，所以呢他就拿长子的名分换了点红豆汤喝了。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七节，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请你留意啊，这里有一个不肯悔改的心呢、啊，千万不要固执着停滞不前，我们应该接受人生的改变。以扫呢，在那儿哭啊，切切的求的是祝福。虽然他哭，他求，但是他的心呢，并没有悔改呀。以扫根本不在乎他的长子的名分，他只是要祝福。就好像有一些基督徒呢，并不在乎成为基督徒，他们只是要祝福而已。这些挂名的基督徒呢，他们希望基督教能够带给他们自由，可是呢，他们并不是真正希望做一个基督徒啊。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的时候呢，对那些希伯来人说啊，这些人曾经在律法之下的，现在进到跟耶稣基督的那个亲密的关系里面，在这个新约里头了，因此呢，因着这个新约，他们跟神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了。但是呢，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再一次的拿旧的盟约，也就是旧约呢，做一个对比。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十八到十九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那今天呢，我们亲近的不是那个足以毁灭我们的西乃山，而是呢，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我们重生了。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说呢，你们总要谨慎，不 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那现在呢，作者又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说嘛，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希伯来书呢，是神借他的儿子给世人的信息，是更美的约，更好的救法。神借着独生儿子所预备的是更好的祭。请你小心不要拒绝那个说话的神呢、这位神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及神借着他给世人的启示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显明神的真理，一个大灾难将要临到这个宇宙中。圣经很多地方都谈到这个大灾难呢、天会挪移，就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好像一个喝醉酒的人。圣经呢也谈到陨石好像阵雨一样的摔倒在地球上。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第十三章一节到二节呢，那里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呢就接待了天使。那个作者就说呢，你要小心啊，谨慎啊，因为在你想也想不到的时候呢，可能天使就会向你显现了。还有第三节呢，就是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那这一节经文呢，很多人就认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是保罗了，很多人是这么推测。因为保罗呢经常被人关在监狱里嘛，而且他也常常鼓励人在祷告中纪念那些受捆绑的人。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里面呢，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在基督里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啊，一个肢体受难呢，我们大家都受苦难啊，所以呢假如在基督的整体里面有一个人受苦呢，大家应该为他祷告，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我们也应该为着某一些受苦的弟兄姊妹，在无论是政治的迫害或者是其他的迫害里面受苦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啊，虽然他们不在我们中间啊，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在享福，但是呢我们应该为这些受苦难的人祷告，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体的。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十三章的第四节，这里呢又好像转到另外一个主题去了。作者就说呢，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在婚姻的结合里面呢，有亲密的性的关系是正常的，两个人合而为一，这个是神早已经设计好的一个美好的体会，一种美好的经验。但是呢，我们要尊重这种性的行为，换句话说呢，我们不能在真理以外有性的行为，比方婚外或者婚前的性行为就不行了。然后呢，十三章的第五节的上半节呢，又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其实呢，使徒保罗也说过，他说敬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保罗早已经提醒我们，他说呢，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都可以知足，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假如你已经拥有了神，那么你已经拥有了一切了，千万不要贪爱钱财，贪恋钱财呀。希 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七节呢，就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里作者的意思是说，你们想想思考一下一个属灵人的结局。那下面呢是一段非常安慰人的经文，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是不改变的，耶稣在2000年以前所说的话到今天还是一样的真实，还是一样的真确。第九节呢又继续说了，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以神的恩典坚固你的信仰，而不是靠着强调人的作为或学说，或者是世人可以行出来的义，更不是靠着我们可吃或者不可吃的东西来证明我们是得神的喜悦。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意思了。然后呢接着第十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到十一节又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营外。那当时呢以色列人以牲畜当作祭品的时候，他们常常把牲畜的尸体拿到营外把它烧毁的，这是他们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他们的规矩。十二节说呢，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了。那就是因为这一节经文呢，我觉得某一些人他们在十字架的场所建造起来的教堂并不是正确的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地点，因为这个教堂的地点呢是在城里面的，而耶稣呢是被带到城门外的。那么当然我不是反对人家在某一个地点起一个盖一个教堂，而是说有时候如果我们太迷信太执着某一个地点，而认为我在这边建教堂呢，那就表示呢神特别的祝福这个地方，那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我认为呢这个墓园呢就是坟墓那个墓，墓园一带更可能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正确的受难的地点，因为那是在大马士革的城门外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也就是说呢到犹太教或者律法之外的意思。十四节呢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我们呢就好像亚伯拉罕呢寻找一个神建造的有根有基的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永久的居所，我们是地上的过路的旅客，是异乡人，我们寻求那个我们将永久与神居住的城。十五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神呢很满意这些祭品呢，但是当年特别是在旧约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也献祭，也把各种祭品呢带给神，但是呢神好像不满意，他告诉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品和奉献使他憎恶啊。那这里呢就列举呢很多神所接受的祭品，就是用我们的嘴唇赞美，花时间的赞美神感谢神，这是一种非常讨神喜悦的献祭。十六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 原来呢，神非常喜悦我们帮助或者呢施舍给那些欠缺的人。然后呢，13:17，希伯来书13:17。那以前呢，我们谈到要纪念那些带领我们的人，就是那些啊在属灵的道路上带领我们的人。现在呢，我们又得到一个指示，一个教导，说要顺从那些带领我们的人。我想任何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呢看见自己所带领的群羊都是非常的顺服非常的听话的话呢，哈，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这是每一个传道人牧师的快乐，是不是？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好好的顺服我们的头羊。好，希伯来书的13:18-19呢，换句话说呢，这个作者说我邀请你为我们祷告，请记得那些受捆绑的人，我要回到你身边，所以我要你们的祷告支持我早点回来。20-21，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祝福啊！他是那赐平安的神，他是那位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是群羊的大牧人。13:24，可能呢是在罗马的监牢里写的，也有可能是保罗的罗马书信之一。最后的2章呢，其实是一篇我觉得是劝诫人的这么一个演讲。弟兄姊妹啊，我建议你呢最好有机会的话呢翻看最后的2章，特别看完了以后，为那些受捆绑的人和那些为要见证主而受苦受难的人来代祷。因为这些人呢，就好像作者所说的，我们是成为一体了。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信仰疑难解答，姚谦牧师。假如耶稣没有被钉死，听众李弟兄提问，我有一个疑问，希望老师能够解答。既然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如果主没有受死，拯救计划就不能实行了。为什么那些要把主钉十字架的犹太人要受责备呢？我没有要为那些人开脱罪状的意思，我也明白那些犹太人是出于嫉妒等私心要求处死耶稣，所以他们绝对是有罪的。只是如果当时这些人没有强烈要求钉死耶稣，耶稣没有钉十字架，那神拯救世人的计划要怎样开展呢？以上问题没有冒犯神的意思，只是我真的比较愚蠢，还不能很好的理解，但又会去思考，渴望得到解答，以便更好的在灵命上有所长进。望你理解，谢谢。
姚谦牧师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以下3个方面去看。首先，神的拯救计划是人见到圣子钉死在十字架，但姚牧师的理解是，即使犹太人没有做出指控，神也会有他的方式去成就救赎工程。我们不是神，不必太多的替神来筹算。第二，不单是你认同犹太人该受责备，连审问耶稣并想释放耶稣的比拉多也认同，他也请犹太人自行的负责。
马太福音27:24，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
如果说人不用为自己的罪负责， 因为那些行为是要配合神的救赎计划。这种想法是人一厢情愿的歪理。推己置典就等于说神自己导演了整场的戏，为何要犹太人负责？那就令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了。
箴言十六章四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二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呢？是否就可以说神就是邪恶的源头呢？我们只能说主权在上帝，人只能明白小部分而已。第三，当时犹太人如果没有强烈的要求钉死主，神的拯救计划如何开展呢？关于这个问题，姚牧师说，你我并不能全知，因为我们不是上帝。人灵命长进，不是因为那些推测发问而得到理解，而是接受圣经原本记载的启示。请减少揣测经文之外没有出现的意思吧。愿主赐你读经的智慧，生命更加成长。
哇，我找到了。
哎，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六十六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如今耶稣所得的持刃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希伯来书八章六节。
今天真道分解播送到这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却长新。